请大家翻着了，我们一起来攻读只有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很高兴的，我们今天又请到了陈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正道的题目是要竭力多做主工。陈牧师请。
谢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讲论复活著名的篇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主耶稣的复活，也讲到已经死了的信徒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不单如此，同时也讲到活着的信徒，主再来活着的信徒要改变也成为不朽坏的。所有信主属主的人到时候都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已经死了还是仍然活着的，都必须经历过身体的转变。为什么要转变？因为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这个血肉的身体只是在世上几十年的生存的需要，它和永存永恒的将来是无分的。因此复活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单单指从死里复生有多一次生存的机会，同时也显示了死亡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过的阶段，但是转变却不然。这是死了的信徒活着的信徒都不可以缺少的，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有的经历。因为在永恒上帝的国度里面，任何人如果没有身体的改变，然后成为荣耀的身体，就表明什么？就表明这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什么时候要发生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荣耀的身体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二节那你告诉我们，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里所说的一霎时，而是眨眼之间，保罗用眼睛一闭一睁来表示在很短促的时间里面，就好像闪电闪过一样的迅速，基督就来了。那今天我们用电脑用智能手机发短信给远方的朋友，我想我们比任何时代的人更加了解这一件事情。所谓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象征最后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将被击败，主耶稣要降临在地上，凡属主的子民都要聚集在主的跟前，所有的人都要面对审判，上帝的公义全然彰显出来。 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就写下了52、58节的经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为什么我们要借力多做主工？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无论是死了的或是活着的基督徒都要身体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都要向荣耀的主交战。保罗在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特别的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无论在什么的地方或是什么时候或是怎么样的状况当中，我们都会不感到这个绝望，或是说不会失望，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盼望帮助我们在侍奉的岗位上来尽忠，也激励勉励我们要借力多做主工，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子做为主的劳苦不徒然的。那相反的来讲，如果不是在主里面的劳苦怎么样借力工作，在复活的日子都必归于徒然。也凡是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主为中心，不是凡是为主而做的，到时候在主的审判台前都是徒然的。因此这里做主工的那个焦点在主里做的工，这个是主工，是做主的工，不是我的工，也不是机构宗派的工，是主的工。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这样的一个立场，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每一个是主的人应该抓紧的，我们才不至于突然做工。因为假先知假师父他们也很借力也很热心的工作，假师父假先知的热心往往比正统派的正统信仰的人更加热心，更加借力工作，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也常常看见好像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那些人的热心，我们往往比不上。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他曾经说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亲自分辨工作，就是分辨什么是真的为他做的工，什么是利用他的名做的假的工。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件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当那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人，有的人会进天国，有的人进不了，谁能够进？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主耶稣这样做，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想不到主耶稣竟然回答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 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一些传道人认为这些人所做的，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有果效，好像是主所做的。他们解释，其实这个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主责备。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我的确相信他们能够赶鬼，也能够行许多的异能，因为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奉主的名做的。我再说，我个人相信他们所行的医病、赶鬼、行许多异能是真的，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行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能够叫什么？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简单来说，我们的主的名是尊贵的，是大有权柄的，大有能力的。虽然奉他名的人，他们的人品、道德、动机、态度都有问题，但是那个果效是真实的。有果效是因为主的名，不是那一个人做的功，或是讲的道。这好像什么？主耶稣当日曾经议论到关于法利赛人的教导，主耶稣说你们要听他们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讲的道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所以要听他们所讲的、所教训的，而且呢也要遵循他们所讲的。虽然他们的道德品行不对，但是他所讲、所教导的是对的。既然是对的，听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去遵循。按我们在教会或是我们所经历的事件来看，我们往往发现呢，如果是教会的领袖啊，牧师、传道，他们的生活方面啊不检点、有缺陷，一般来说，我们就不再听他讲的道理，我们就听不进去了。而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我们所喜欢的人，他讲什么都是对的，我们自己不加思索啊，不加以思考啊，凡是出自他口的，就是权威，完全接受。这是两个极端，你知道吗？上帝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领导人，他的生活乱七八糟，但是他所讲的道是对的，那一篇道理就有果效。因此一个人的品德和道德有问题的话，他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医病、行异能，主耶稣是为着他的名以及他要做成的功啊，就施行他的大能，主会使用这样的人。但是当号筒吹响，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在审判的台前 主耶稣就要向他秋后算账，甚至很可能对他讲很严重的话，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因为这些人虽然借力做工，却不是为主做工，而是高举自己，炫耀自己，卖弄自己的才干，根本不是在主里面做的工，所做的都是他自己，所以肯定是徒然的。我多次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这被这些假先知假师父的经文，每一次读每一次心惊胆跳，有那时候带出很不安的心态，而且诸多的反省，免得一生所做的在主的台前被否定，或者部分被否决，甚至有的时候怕自己也被拒绝。这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5节所说的话语，虽然得救，但是呢，却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紧紧的就，这个是很可悲的事。因此，我们的确要很谨慎的做主的工，那样谁是借力做主工的人？主耶稣回答说：“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像保罗以及像其他的使徒们。”我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注意看报章的时候，特别注意报章上的那些讣告。人们说，当你看报纸的时候，注意什么人过世的讣告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已经进入乐灵了。这样的评论，我想可信度是相当高的。从报章的讣告看，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在讣文最上头就引用提摩太后书4章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潘乃说，我每一次看见讣告中出现这一节经文，总觉得不大对头。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呢，引用这一节经文多半不是死者还没有过世之前特别交代要用这样的一节经文。那么这样的一节凯歌式的临终宣言呢，除了保罗，除了使徒们，以及少数的基督徒，恐怕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引用的。老实说，当我要走的时候我就不敢引用，以免言之过失，你知道吗？那保罗是真正名副其实配的，在临终的时候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因为他20多年的宣教生涯当中，他受尽了苦难，为了传福音，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正，以致在患难逼迫一直跟随着他。他写哥林多后书第11章，他自己见证说，他多次上锁链，下监牢，受鞭打，棍打，石头打，船坏，以致一日一夜在深海里， 许多危险的经历，肉身的苦，心灵的苦等等。为什么？就是为了设立多做主公，兼顾信徒的信仰，广传福音。保罗是一个真正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最终他为主殉道，他是配的，以凯歌的语气，在他快临终的时候，他写下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的确是他一生真真实实的写照。除了保罗，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一个使徒，加上一个马提亚，差不多全部都是为主殉道的，其中就是约翰没有这样殉道罢了。所以除了约翰啊，约翰得享长寿，其他的人都是为主殉道的，但是约翰却被罗马政府放逐到巴摩海岛上，在那里看见异象，蒙启示写下启示录。晚年的时候他走不动，每个主的信徒把他抬到讲台上，每一次他讲同样的话，同样的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第二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你们要爱主，若有人不爱主，那人是可咒可诅。那其实这两句话就是旧约跟新约的总纲，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焦点，爱上帝爱人。所以他道讲完了，讲到最后每一个主日都是讲这两句，没有道再讲了，已经讲完了。我们也没有资格讲，因为我们很多道不清楚，有的很多道也没有讲完，所以不能够像保罗，像以弗所的人讲，你们当中有人灭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我什么东西都跟你讲完了。保罗是讲，约翰是讲。那除此，我想在历史上许多非正式被差遣的初期的信徒们，历世历代上帝所拣选所重用的信徒，他们在各处，他们在各国，他们借力为主做工，以致教会从耶路撒冷一直扩展，引领了千千万万的异教徒信主。同时上帝不断的呼召和他心意的人承担传福音的使命，说今天全球教会的存在就是印证了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不是突然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并不是牧师传道教会领袖专有的使命，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使命跟任务。而且常常借力多做主工，也不是单单限制在向外传福音建立教会，也应该包括了信徒个人很虔诚的信心贞洁的道德见证，对于信徒对于非信徒的爱心，对于善事好事尽忠负责任。换句话说，为了主爱主侍奉主自然流露的那种生命的见证，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都应该借力站稳自己的立场为主做的那个见证。1957年8月28号我信主，信主之前我 第一本阅读的属灵书籍就是蔡淑娟的自传《暗色》之后，这本书给当时的我很大的冲击。想到一位出生在封建制度之下清晨啊漂亮的官二代，我们今天说官二代，当时应该是高官的千金小姐，经过诸般的困难，她信主，为了信仰，他坚决地跟当时留学美国的未婚夫一刀两断。为什么？因为他的未婚夫到了美国之后就接受不信派的信仰，因为信仰的缘故，他就跟他一刀两断，从此呢单独的非常勇敢忠贞的背上十字架跟从主，借力多做主公。1931年他染上怪病不能见光，所以他的居所的窗啊门啊常年挂着黑布帘，自己还戴上墨镜，日夜生活在黑暗的房子里。后来医院查出他这种病乃是中了恶性念瘟的病毒，就是类似今天的骨痛热血症，当时是完全没有医药可医治的。蔡淑娟一生享年95岁，虽然很软弱很长命非常长寿，可是他从1931年染病之后54年之久一直生活在暗室当中，身体非常的衰弱。按一般人来讲，一个弱女人到了这种处境，除了等死也不能做什么了。可是54年他仍然带着一颗热烈爱主爱灵魂的心带病侍奉主，如此的忍耐坚强的心智实在令人非常的佩服。他的同工王慧慈姐妹做见证，他说蔡淑娟获病50多年不能见日光，生活在暗室里面，身体非常的衰弱，可是当有人来谈道或是未见的人来看他，他立刻就精神振作起来，非常的健谈，完全没有疲倦的样子，因为他有一颗爱人灵魂的心。但是当那些人走后，他倒在床上就显得十分的疲倦。如果当天见他的人很多，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就越辛苦。他真的是为了主的工作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倾倒在主前，可是天天都有人来，川流不绝，有的时候是成群的人来，他总是来者不拒，循循善诱，叫许多的信徒得着造就，软弱的得着复兴，未信的能够接受主成为他们的救主，他的病床成为上帝的施恩座，让许多人在那里看见上帝的荣耀。有人读了他的见证觉得很不可思议，发问说 上帝为什么这样苦待他，叫他生在一生在这个病床上挨过呢？上帝为什么不赐福给他，让他可以快快活活的度日子呢？这是一个奥秘。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主耶稣其实就像一粒麦子一样，耶稣基督如果不摆上祭坛，好像羔羊一样被烧尽，就无法完成十字架的救恩。从古到今，上帝让他所爱的人经历万千的痛苦，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借助他们的苦难，叫苦难中的那种的生活，证明基督的福音是经得起考验的，并不是嘴巴讲讲的一套美丽的谈论罢了。信仰不是单单嘴巴讲的，也是生活实践。很多信徒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主；病痛的时候就埋怨主；富足的时候就很热心来侍奉，但是贫穷的时候就离开主；快乐的时候就爱主，若在苦难当中就怨天尤人。他们的信仰一点也经不起考验。蔡淑娟带病在床上，竭力做主工，一方面显明复活主的大能，复活的盼望，在一个几乎要死的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奇妙；另一方面是要向千万的人做见证，真信主的人是经得起红炉火的考验的。因此上帝让蔡淑娟姐妹带病侍奉，在病床上竭力做主工，叫许多疲倦的、灰心的、软弱的、跌倒的信徒复兴，为主站稳，跟从主，侍奉主，也让许多未信的人认识真正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当中看来也有老迈的人，但是多老？有95岁吗？没有，我也不过75岁，不知道是不是最老的不要倚老卖老有老迈的人，有身体软弱的吗？我相信也有，不过都是很小的毛病。有没有躺在床上卧病54年？我想你也没有。那样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都是年轻的、健壮的、正常的人。那我们在蔡淑娟面前能有什么理由说，能有什么理由推诿说不要竭力做主的工呢？我想我们没有胆讲这样的话。最后，是不是竭力做主工，在我们还活着的日子一定能够看见果效呢？看见许多人信主，看见复兴，看见工作扩展，看见同工增多，但不一定。因为哥林多前书4:58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注意，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不是说我们觉得不是徒然的，不是说在教会的报告里面不是徒然的， 而是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是在复活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是在再来的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劳苦是合主旨意，是主悦纳的，是主称赞的，这个不突然的。另外一方面，你我可知道，历史上最建立做主公、做主的公，建立做主公啊，倾家荡产做主公，长久做主公，没有果效啊。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谁？挪亚。挪亚付上一切传道120年，结果只有他一家八口信主。挪亚可能最早是带他的太太信主，生了三个男孩子，带三个男孩子信主，三个男孩子长大了，娶了三个儿媳妇，带三个儿媳妇信主。所以呢，挪亚传道建立的教会是通过娶老婆、生孩子、娶儿媳妇建立起来的。120年没有一个外人接受他所传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以果效来衡量上帝的工作，以果效来衡量上帝的能力。因为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能力有两方面，一个是属于拯救的，另外一个呢是定罪的。我们若真心做主的工，上帝的工作展开，上帝的能力就出去。上帝的能力出去是不回头的，上帝的话语出去不突然返回。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能力出去，对信的人那是拯救的能力，对不信的人那是审判的能力，所以还是有果效。因此我们只要诚心诚意守戒心清，在主里建立做主公，在复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的那一个果效是我们眼未曾见过、心未曾想到，是出人意外的那种果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遵行他的话语，借力多做主工。我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这边你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安立在天，我们也愿能够存记在我们的脑海里，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力行，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你的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土里面不是徒然。那美好的仗我们应当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们应当要去跑，所信的道我们应当要守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也在我们自己的家，在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里，也献自己那奇妙的工作，进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催促打发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在我们的工作上，在福音的施工，在教会里面，在布道的施工上，都 做成功读，也愿意得到今世当中的因果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阿门。